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好想我们开始前还是有一点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你保守讲的和听的，主啊，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一同来分享母亲在家中的角色。谢谢主，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今天在这里实在是非常的惶恐，而且底下还有很多的长辈在这里。不过我们感谢神也给我们这个机会，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也反省了我们自己做母亲的角色，同时呢也发现我们自己实在是非常的不足。但是呢我们就是将我们在这里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感动交通在各位的面前。那我们所交通的其实恐怕也是我们正在学习和尝试的，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就是跟大家一同的分享。那前阵子我跟我女儿一同读一本书，它里面就讲一个小女孩在跟一个那个老单身汉就有一个对话。那那个单身汉就跟那个小女孩讲说，他的那个小女孩第一次到他的房子里去，他就跟他讲说，我要去参观你的家，英文叫就用 home。 那个老单身汉就跟他讲说，哎呀，我的这个房子啊，没有一个 woman's touch 跟一个 child's presence， 就只能够称它是一个房子，那它是一个 house 而已。那 with the woman's touch and a child's house presence 是才能够称它是一个 home， 称它是一个家。那我就想，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要讲到母亲在家中的重要性角色和他的影响力哈。我想到说当然我们信主人知道，只要主在我们的家中，这就是最好的家。但是我们知道母亲在家中呢，如果说父亲是头呢，母亲就是那个心脏，绝对是那个动力的来源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题目就是母亲在家中的属灵角色和影响力。那我们要跟大家从几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就是母亲的角色，那第二个就是母亲的优先顺序，还有就是我们提下实际的帮助。那首先讲到母亲的角色，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母亲恐怕是一个家中最大的他是一个家的心脏。那但是根据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和二章二十四节，在那里经文讲到说，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十八节讲到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都知道妻子对丈夫的角色就是一个帮手的角色，那我们做母亲的其实也是站在一个帮手角色对父亲而言。那上个礼拜我们的父亲们已经提到过，父亲在家中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那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父亲呢？那个帮手呢，在原文它有拯救的意思，因为我们想要说神是我们的帮助啊。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呢，能够希望在与父亲完全合一的状况下，能够帮助我们的父亲，能够做家中的领袖，能够补足他们的不足。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讲到优先顺序哈，因为我们处在的这个时代，尤其我们做妇女的，恐怕我们从小都不是 受教育要成为要成为家庭主妇的，我们都是受教育要与要与男人一争长短。那所以讲到说，当我们进入家庭的时候呢，常常就那个角色就会有一些混淆哈。那我记得那个在那个 James Dobson 的一本书里面，他曾经提过说，在大概70年代，美国有一个三大电视台中间的一个台呢，曾经花了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讲到说妇女在1970年代他们所扮演的各样的角色啊，他就讲到各式各样，那时候妇女开始参与各式各样不同的角色，那其中唯一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家庭主妇。那我记得我搬到圣何塞之后呢，我就没有再去工作，那以前我是有工作的。啊，每一次当我要填到那个表上面说我的职业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很犹豫，我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就觉得说好像很难跟这个很难认同说我是个家庭主妇这件事情。那经过很蛮长的一段时间，感谢主，我想感谢，也同时也感谢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让我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对不起。那我们根据提多书2:4-5里面讲到说，这里是提多书告诉老年妇人说，你们应当指教少年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然后要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与的神的道理被毁谤。那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先提一下说妇女的优先顺序。那这个优先顺序呢，对于一些必须要去工作的妇女而言，我就是提一下说，这也许不是可以用时间来衡量的，那但是呢，这绝对是可以从当两件事情有冲突的时候，你选择保留哪一样，可以看出哪一样是你的优先顺序。那当然我们的第一优先绝对是在神，那第二应该是家庭，那其次才是职场你的嗜好等等。那其中在家庭中，我们的顺序又是以爱丈夫爱儿女为顺序。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有了我们的角色和我们的优先顺序，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角色是主要是做帮手，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家中成为我们父亲的帮助。那这个题目实在是很多，可以讲的实在是很多，但是我们就今天就决定要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帮助父亲建立领导的地位，那第二个就是顺服，教导小孩子顺服父母亲，还有第三个就是建立关系，第四个就是祷告。那我们讲到说那个帮助父亲建立领导的地位哈，那神在我们的周围有四个属灵的基本结构，就是家庭、教会、政府和雇主。那家庭的头呢，就是父亲。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父亲也曾经说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如果一个家父亲就好像那个屋顶一样，那母亲跟孩子就好像是那个墙壁。所以当我们如果墙壁再坚固，里面的东西再好，如果屋顶常常是有漏洞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抵挡外面的一些试探、攻击等等。那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听人家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很多父亲呢常常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就交给母亲，那他们就是忙外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那个图画讲到说父亲是那个屋顶，所以知道说那个屋顶是非常重要的。那父亲 需要父亲那个他们领导的地位，那我们母亲可以如何来帮助他们呢？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家原来我们的父亲就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小孩子要训练他们可以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可是呢，我们所有的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哪一个房间最乱。那就是我们父亲的书房。很多年呢，我发觉说我如果要用唠叨的也是没有用。那等到他呢负起他那个领袖的责任，他发觉说他看不惯他的女儿那个房间这么乱的时候，他要管呢，发觉说他没有这个能力来管。因为呢，当他要管的时候，抽屉就他在里面就跟他说你看你的房间这么乱，你怎么去跟你怎么做你孩子的榜样。那这个时候呢，那他就来跟我商量，那我们就想办法，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家 rearrange， 然后帮助他，然后他开始整理他的房间。然后我发觉说，每次当他把他那个房间整理整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呢很容易也就跟着把他们的房间都弄得很整齐。可是当他开始乱的时候，过一阵子他是孩子也跟着松懈。所以呢，那我们就发现说，帮助父亲，那他现在越来越有这个看见，所以他就开始真的是把他的房间重新的整理。我就发觉说，我对小孩子，因为他的这个领导下来呢，我对孩子也有这个权柄可以来跟他们说，他们也会愿意听。那有的母亲，我知道有的母亲呢，希望父亲能够带领家庭敬拜，那父亲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不知道怎么做，那母亲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帮他们准备材料啊，帮他们预备好时间啊，然后所以父亲就可以来带领。那我们也可以，那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姊妹都很追求，那常常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是建议做姊妹的愿意牺牲自己追求的事呢，来让鼓励弟兄们能够多去聚会祷告会，而你愿意在后面料理那个家务。那在这里我可以套用一下保罗的话，然后我不是采用他整段的意思说，那我们也很追求，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啊。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满足男人被尊重的需要，那可以促使他们呢在真理上更下功夫，因为他们需要负起教导整个家的责任。那下面我们就要从顺服这方面来讲。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好的性格。那我5岁的女儿就知道，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期望。她自己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就讲说，求主耶稣能够把各种好的性格坐在她的里面。常常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是这可以看得出来，她知道她父母亲所希望是什么。那我们也知道，那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那而且呢，在我们追求主的时候呢，顺服就非常的重要。那诗歌不是也是说信而顺服呢，才能够讨主的喜悦。那在箴言里面呢，我列了两个经节，还有以弗所书，就讲到说，孩子顺服呢，你发现说不但是一个主的命令，而且是他们蒙福的一条路，因为他们可以成为他们头上的华冠，他向上的精炼，还有呢可以使他得福。所以呢，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大所以要求孩子们听我们的，而是从小的时候呢就能够培养他们顺服父母，而长大的时候他们可以顺服主。那至于如何我们可以在实际上有一些怎么做，我们要请千芬姊妹来为我们分享。
感谢弟兄姐妹，让我有这个时间分享。那其实顺服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不只是说我们要教孩子顺服，其实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信而顺服。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在家中，我们在教导孩子顺服的时候，其实母亲就是最好的，榜样。那怎么说呢，以弗所书5:24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事实上在家中，孩子最能够直接看到的榜样就是我们做妻子，我们如何来顺服我们的丈夫，以至于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说，我们所讲的顺服不是只是顺服人，更不是说小孩子顺服大人而已，而是说在这个背后有一个神所赐的权柄在那里，一个属灵的权柄，以至于我们的丈夫因为是我们家中属灵的头，我们做妻子的也要凡事来顺服我们丈夫，儿女们因着神所赐予他父母的权柄，儿女们也要来顺服他们的父母。所以以至于孩子不会觉得说他们只是因为今天他们是小孩，然后我们是大人，所以他都要听大人的，而是他能知道说事实上他敬畏他的，顺服他的父母，事实上就在顺服主，就在学习顺服主。然后接下去要讲到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当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父母就是说做爸爸妈妈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好，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在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那我们像我自己就一直在学习，有时候小孩子就在那里看，我感觉上他的眼睛就在看，因为我常常告诉他说爸爸是家里面属灵的头，所以你们听我的话，我也要听爸爸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当我跟文涛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就在那里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解决。然后我觉得常常是因为我们在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怒气上来哈，但是我倒看到孩子，事实上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对，我怎么样教导孩子，同样我在在顺服的事上，我也要真的是顺服我的丈夫，虽然有时候心中还是有一些意见哈，但是我也学习先顺服，然后我再找时间再跟文涛沟通我觉得这样子自然而然孩子会知道说，他不是在只是在家中顺服这个大所谓的大人，而是他在顺服神的权柄，以至于他在学校自然而然他都会对老师，对于校长，甚至在家中对于哥哥姐姐，他这个就会顺服在那个权柄的底下。那接下去我要讲到说我们做父母的是应该要来重视这个顺服的重要。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事实上好像顺服不是不太合乎潮流哈，因为大家都会讲说要有自我的主见自我的看法。那我记得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当她孩子还小的时候坐在卡西，她把她放在卡西里面，小孩子就把身体拱起来，表示他不太愿意坐在卡西里面。然后他刚开始还是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长大了哈，他开始有自己的意见了，他不愿意坐卡西，他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哈。那可是渐渐发觉这个小小的开始的不顺服，事实上就带来接下去很多为了每天为了让他坐在卡西上我们能够赶快上路，就发生很多的问题。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面重视顺服的重要，我们的那个圣经箴言这样告诉我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事实上这个顺服里面我们会发觉，我们若要说我们爱神，神要求我们就说，你先来遵守我的命令。那所以呢，顺服神的诫命就是一个爱神的表示跟行动。所以我们也让孩子能够知道说 他的顺服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他代表他对父母的那个敬重跟爱。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不服管教，所以常常很觉得很 frustrate。然后呢，可是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才跟他告诉他这样子这样这样，然后你事实上心里面还在生气哈。孩子已经跑过来说：“妈妈抱我。”然后我就实在是有时候气的都不想抱他。那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孩子在说啊妈妈抱我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约翰福音这个章节说，你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告诉他说，我就问他说，你爱不爱妈妈？然后他当然就说我爱呀。然后我就说，那你爱妈妈的话，为什么你不听妈妈的话，要伤妈妈的心？好，我就告诉他，真的是其实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在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你也让孩子知道他的不顺服是伤害到爱的关系。当孩子不顺服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也是伤害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接下去我们要讲到母亲的法则与管教。我们在箴言里面6:20-23在讲到母亲的法则，他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刚才讲到说，父亲是一个属灵的头，他遵守神的诫命，然后也给家庭一个诫命的时候，母亲就要立下一个法则。而这个法则，父亲的诫命就像灯，母亲的法则就像光。我们知道灯是一个器皿，它里面盛装的是油，油代表的是圣灵。当父亲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圣灵的时候，我们母亲就像那个光一样，能够发出光来照耀我们的家里面，让孩子带领孩子之等于是父亲的诫命指出一个神的道在那里，母亲的光就照耀在那里，让孩子能走在那个道上不偏离。那以至于箴言22:6有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母亲的法则必须要清楚，就像光一样，然后带领孩子走在主的上面。我在这里有一个生活的例子哈，我们可以来想，像说，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父亲他发觉说，主日完了回到家中，因为他们家常常主日的时候都迟到，所以回到家中，这个父亲就call a meeting， 然后告诉大家说。你觉得我们这样子主日的时候迟到好吗？那大家当然都头低着啦。他说：那我们，你觉得说我们是哪里不好哈？他说：不对，老师，对主日学老师不太好意思，因为都太晚进去了。那父亲就指出来，只是对主日学老师不好意思吗？那其实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我们是去敬拜神。其实最终的是，我们问自己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主我们的神。那这是我们在家里面常讲的，以至于父亲就下了一个诫命，他就说：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主日就要准时到教会，来表示我们对神真实的爱。接下去呢，大家就来讨论说：哎，那为什么我们主日会迟到？大家就七嘴八舌了。就早上爬不起来啊，然后就在姐姐就说：对啊，早上起来还在想说要穿什么衣服啊，然后呢弟弟呢才发觉主日学功课没做完啊，才开始在写。那所以当然大家都会来不及。那接下去妈妈就说：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礼拜六晚上就可以先预备好， 好，那我们就可以规定，妈妈就可以把这个法则很实际的立下来，说礼拜六晚上9点钟大家要再上，就要上，准备上床，而且在上床前呢，你就把明天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主日学功课要检查看有没有写好，然后把背包都整理好，以至于早上一起来这些事情就不会耽搁，然后规定大家礼拜天早上8点钟就要起床，然后告诉孩子很明确，9点一定要上车，不管早餐有没有吃完，9点钟就要上车。有了明确的法则之后啊，孩子们就很清楚的发觉，诶，原来我们晚上9点半睡觉，我们好像早一点睡觉，早半个小时睡觉，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就可以准时，而且真的是 show our love to the Lord， 我们真的是表示我们真的是在爱神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实际上让这个诫命的灯、法则的光、训诲的责备成为我们生命的道 the way of life 啊，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来啊，把主的命令成为生活的实际。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说，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最难最难做的，可能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一致性跟持续。当我们定好了法则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维持哈？而且这个标准，我们不只是说勤于管教，而且就是要维持同样的标准。我觉得这需要极大的耐心跟毅力。那事实上，就我们真的是要做母亲的，常常要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力量，好，让我们有这样的耐心毅力，常常在孩子的旁边提醒他们。然后有一个姐妹就告诉我，她最近规定了孩子，为了让他们不要吃太多甜的东西，就规定他们有一个 candy day 啊，他们在一个礼拜大概有2天里面可以吃 candy， 然后其他的时间是不能吃的。然后结果呢有一个大人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 offer 他的女儿说你要不要吃糖果啊，结果他说 no， 他说妈妈说他说今天不是 candy day， 他本来还搞不太清楚，后来他就知道了之后，他就去试试看他的妹妹，好，这个姐姐的妹妹，就他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样。他说因为今天不是 candy day， 他 suppose 不能有吃糖果。结果呢他就回去去告诉这个母亲，他的母亲就心里面真的是也很惊讶哈，真的是我们如果 consistently 告诉孩子很清楚的 rule， 其实孩子有一天真的能够抵挡这样子的诱惑哈。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在这方面其实做得并不太好，以至于我的孩子常常会跟我讲，妈妈，可是上一次你有给我啊。那我常常真的是记忆力也不太好，我都没有办法想回想说我当初为什么会给他。然后但是我其实我明白说我后来刚开始会觉得你在找借口，但是事实上我后来也回想到，我好像曾经就没有很 consistent， 以至于孩子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他会回来问你说，可是妈妈上一次，那我发觉我不能再跟他推诿，好，而我常常必须承认说，对，我上一次可能因为某种情况，甚至我自己都不记得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跟他说不能因为妈妈一次的错误，以至于以后都必须要照着错误的方式去行。那所以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在 consistent， 在那个一致性上，在持续上，我们会没有办法一直 keep， 但是我们很谦卑的跟孩子认错，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路上。好，然后接下去我们讲到鼓励啊，我相信我们做母亲的在家里面不是一直在扮演那个警察的角色哈，那当然我们也不是一直在玩那个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哈，因为这不可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真的是要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 even 他只是他做到了，我们就要针对他做到的事情，真的是毫不吝惜的去鼓励他、赞美他。然后就算是有时候像我孩子，有时候是他不小心做到了，不小心他对他的 弟弟就特别 nice， 我就真的是真的要大声的赞美哈，我就说哇，what a wonderful word 哈，你来赞美你的弟弟，或是说你用这样的话来 encourage your brother， 我就会真的是很，你就会发觉这个孩子事实上他会更加的哇，他会想要得到母亲更多的赞美，然后不只是在话语上的赞美，在行动上，在言语上，在行动上，你可以多去拥抱他，尤其是他在，你知道他 try very hard， 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在一些性格上的培养，事实上孩子对孩子一向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是逮到机会，你就要去赞美他，拥抱他，用言语的去祝福他，然后甚至于可以安排一些惊喜的活动，像说他做到了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就说啊，今天晚上爸爸回来了，我会叫爸爸带你去Safeway 去买你最喜欢的 ice cream 给你吃，然后让我们大家都来享受。好，那做一些很 special 的活动。那最后我要讲的是申诉，因为在我们管教孩子或是在要求他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一样要给他有一个出路，就是让他有一个申诉的机会。那当我们在要求孩子顺服，其实顺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像说我们家如果说是六点钟吃饭，那我就规定他们说，你六点钟一定要摆下所有的事情，就要来到餐厅预备用饭，就要去准备洗手。那当孩子发觉说，哎，我可能正在读书。我还剩下一小段，我很想把它念完，或是我 Lego 做到一半，我很想把它完成，但是顺服的要求就是你还是得放下来。可是你可以来到母亲的面前，来跟母亲讲说，妈妈，我剩下一小段，我可不可以把它读完，或是说 Lego 我剩下一小部分，我可不可以先把它完成这一部分，免得它会垮下来或是怎么样。然后父母就是母亲让他听完他的申诉，如果是合理的，而不知道他不是在找借口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有点弹性。但是你要求他的顺服是至少他先不是继续在那里做，然后在那里跟你 argue 说妈妈 five more minutes， 而是他能够学习到顺服是先放下，然后来到你面前来告诉你。而且在管教的时候，我们也发觉有时候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公平的把事情处理好，那孩子可能在心里面就会有不平。同样的，我们也让他知道，他先顺服下来，他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他要申诉，他还是可以申诉能用这个一个对的管道来向父母来申诉。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管教的过程，我们一样要知道说我们实在是为了孩子好，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接下去就是要讲到说有一个平衡我们也必须维持一个爱的关系在里面。好，我们接下来请若美继续。
谢谢千芬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教导顺服呢，当然不只是希望他们只是改变他们外表的一些行为而已，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从内心呢，因为爱和信任他们的父母亲，而从内心来遵守他们父母亲的法则。那这跟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只是在外面遵守一些规条而已，我们是因为我们从里面真的爱和信任我们的主，而我们愿意来顺服他。那在跟孩子中间，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那在界限的那本书的作者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rules without relationship lead to rebellion， 那就是说如果你设了很多的规条，但是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孩子的反叛。那但是呢，那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讲到说权威哈，这里的权威是指的说，因为你比较大，因为你比较强壮，因为你跑得比较快，所以你的孩子不得不听你。所以在小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你孩子的权威。那但是很多父母亲今天连这一点都恐怕都做不到。但是我们的目标希望是， 在零到五岁的时候能够建立父母亲的权威在他们的身上。那影响力呢，这里就是讲到说一个孩子能够因为爱和信任他的父母而心甘情愿的把他自己放在父母亲的权柄之下。那这个影响力呢，要随着年龄与日俱增，而我们的权威在他们身上恐怕就是因为你比他大，而他听你的那个倾向呢，要越来越低，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关系的建立。那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拿阿米跟那个路德的例子。那拿阿米可以跟对路德可以对拿阿米说，当他们拿阿米要差遣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你的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同样的，我们希望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是原来就有很好的关系，那路德才会这样子对拿阿米说。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关系，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因为爱和信任他们的父母而说，你的道德观就是我的道德观，你的生活观就是我的生活观，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他们能够把那个我们愿意传承给他们的产业能够成为他们自己的。那我们的父亲呢，在上个礼拜也曾经特别把这如何跟孩子建立关系拿出来讨论。那我想跟孩子建立关系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就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沟通和交谈。那上个礼拜父亲们曾经讨论过，那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若是没有 quantity time， 就很难有 quality time， 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忙，常常讲说我只要跟孩子有 quality time 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呢，若是没有 quantity time， 我们很难有 quality time。 那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常常需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那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讲到过，他说他很讨厌逛街，他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逛街，但是他很喜欢陪他的太太逛街。那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我们也许觉得玩那些游戏，我们实在是又来了，又要玩同样的，又要念同一本书，但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喜欢跟他们玩同样的游戏，我们喜欢陪他们再念一次同样的一本书，已经念过不晓得几十遍了。但是孩子渐渐长大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之间呢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有的时候可以一同念一本书。如果你从小就跟孩子有念书的习惯，跟他一同念一本书，可以跟他讨论里面的人性的各方面，那从这里可以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那第二点就是沟通和交谈。那我们知道沟通跟交谈在建立关系上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的父亲呢常常缺乏这个能力。那尤其我们发现父亲常常有很多父亲或很多弟兄其实没有很亲密的属灵的同伴。那在建立关系的上面，我们知道其实有好几个层次。那最浅的层次就是只是寒暄问暖而已，打个说嗨。那第二个层次可以说是我们可以交换一些事实。那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交换看法。那第四个层面我们可以彼此交换感觉。举个例来说，譬如说你要选哪一个总统，说我要选布希，你要选另外一个，为什么？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子。那为什么这个对你很重要呢？为什么我选布希？因为我觉得选他比较有安全感。为什么安全感对你很重要？就开始接触到感觉的层面。到了感觉的层面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透明跟敞开。那在透明敞开，我想很多夫妻中间其实能够做到都非常的少。那更不要说我们跟孩子，如果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层面，更是不容易。那我想到在十几 在西雅图曾经十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纵火案的事情。那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纵火的案件发生了在西雅图各地发生了十几次，主要是在西雅图，在东亚西雅图呢只发生过两次。那警方一直想要抓这个纵火案的嫌犯，但是呢抓不到，纵火案是非常难solve 的。那但是呢从各样的线索呢，那警方就有这么一个这个人可能的样子，跟他的那个他们就有一个 所以警方叫做 profile，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记者会啊，就要公布这个嫌犯可能的形状啊，他的样子，就有一个画像出来。那这嫌犯的父亲呢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那他是做广告事业的，那他做那他就看见了这个记者的报道，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的描述他觉得说很像他的大儿子。但是所以他自己经过了一点搜寻呢，他发觉很可能就是他的大儿子，因为他的大儿子跟他在同一个公司里面，所以他可以发现说那两次纵火案只有两次在东西雅图的地方发现的时候，他正好可以发现他的儿子的那个加油站的那个的收据是在东西雅图。因为后来他就去了警方，去告诉警方说有可能是他的儿子。然后后来他们就警方就把他的儿子抓到了，然后他的儿子也承认了。那我为什么提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父亲特别做见证，他说到说他自己的家，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抱过他，所以当他长大之后，而且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发觉说爱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他们自己的家是一个常常拥抱的家庭，所以他说他自己的 family 是一个 kiss and hug family， 他们的孩子跟他们常常 kiss and hug。但是呢，当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以他们去当然就有很多的那个沟通，然后警方调查，才发现说他对他孩子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完全不知道。所以虽然说他们 hug and hug， 但是他跟他孩子中间缺乏沟通。那他的孩子当他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敢来到他的父亲的面前。因为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你想想看，他可以就是揭发他的自己的儿子，他跟警方合作，而且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那他觉得他在遵守主的道方面也做得蛮好的，所以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在遭遇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来到他的父亲的面前。所以那个父亲当他做见证的时候，特别跟在座的所有的父亲说，请求在座的父亲说，回去你要与你的孩子建立那个良好的关系，那个沟通的管道一定要畅通。那我想我们很多人也说我们不会，就像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但是我想我们就是从学习开始，那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丈夫，那从我们跟他让他能够跟我们交通他们的感觉开始，那他们也可以跟孩子有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沟通。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慧珍。
最后我们是要讲到祷告，我想祷告不需要我再强调它的重要性，因为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可以跟神同工，我们可以顺服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绝对主权，然后我们也可以让神来指正我们这些不完全的父母。那个 Dr. Jean Dobson， 他是一个很忙的人，他也常常的辅导别人，但是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是专门为他的孩子进食祷告，一到后来他的太太来接手做这件事情。那因为他 你就可以知道他在他们那么繁忙的工作中间，他把这个当做一个很必须要做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不但要再进入内室替我们的孩子，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来祷告，我们更应该是鼓励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的身为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们来祷告，因为借着祷告他们才能够更认识神。我想我的孩子在我的生病的时候，他常常为我祷告，这是我后来才比较知道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小孩子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做信心，但是我觉得从小让他们培养一个什么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慢慢的他会因为这个习惯而他可以经历神，因为我们神是活的，他们一定可以从这中间经历。像前阵子因为我要参加 conference， 他需要我要帮他买一本King James Version 的 Bible， 当他拿到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他第一句话说感谢主。也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已经在为他有一本圣经在祷告，所以他当他拿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觉得是神的祝福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母亲我很高兴，虽然他没有第一个感谢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reward， 他知道他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那我觉得说我们很有很多东西，我们坊间有很多的书，但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把它变成知识而不去做的话，其实都是枉然的。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起来做，也许不需要很大的一个proposal， 但是我们每天我们可以就是念一本书，只要我们有时间跟我们的孩子，我们把我们的心给他，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当这个行动的另外一面，就是我觉得说，我常常觉得说我要求他的我自己可不可以做到。我今天想说，我们上个礼拜父亲们说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自己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自己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怎么能够 expect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天要跟神交账，我们到底是交什么账？是我们的孩子成绩好，是我们的孩子比较会背圣经，还是重点还是说我们这个父母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我们到底在教什么账？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在聚会里面有很特殊，也许有很特殊的属灵经历，但是他的生活里 80% 跟这个神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他也许没有别人所谓的在聚会里有什么特别的超凡的属灵经历，但是他在每天的日子里他可以摸到神的爱，他可以常常来感谢神，他可以知道说有一个神那么的爱他，一个很喜乐的孩子。我们到底什么样子让我们放心？我以前常常唱我知主掌握我明天，当那天医生跟我说我的病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想我的孩子可以让我放心吗？我到底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的孩子我从来觉得我知道主掌握明天，可是我的心里觉得我有好多个明天，我可以慢慢的来带领我的孩子。 No， 孩子我们要及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把握今天，把我们自己给他。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立场，我们只 responsible how to teach， how to love them， how to 跟他们建立 relationship， 让他们能够，也许我们是一个管道，让他们能够尝到神的爱，然后神会是他会对这个孩子有他的 responsibility， 他只知道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都是属于他们的。其实我很汗颜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多妈妈都做得比我好。我过去两年其实都没有做很多事情，母亲该做的我都没有能力去做。但是我想我们希望箴言20:7他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我们的孩子真的因为我们能够得福吗？我希望求神先来改变我们。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因我们而蒙福。谢谢主。